喂喂喂喂，喂喂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好的好的，我看到你给我，这个通话，我以为有什么事儿呢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一会儿可以继续学习那个长水的楞严书，嗯。有什么问题可以说，没事儿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在企业微信的群里面，你要是打字方便，你在企业微信的那个界面上，在这儿提问题也行。开了，开了，但是我这个权限不行，我这个权限只能内部，只能内部，嗯。只能内部，嗯，看看修行有什么疑问，痛快问，以后不知道什么形式都不好说了。你私聊发给我也可以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要客气。大家看看有什么疑惑没有？有什么疑问没有？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？有什么你觉得需要交流和讨论的地方？有没有这些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学习长水的这个楞严书注呗。你想问一下，这次打九第三坐的时候，你念咒口实在太干了，后来嘴没动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，算不算成默念了？不行呢，老人说默念伤血。哎呀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你怎么都伤，你活着都伤，你活着都伤，你现在就没有开口，完了，你现在提个问题又伤血了，没那么多讲究，老人说的也没那么死，你只看中了这老人说的这一点儿，你只看到了这一点儿，就是说，哎呀，默念伤血，你只看到了这一点儿，老人还说了另外一个，就是说金刚持啊，是嘴唇微动不出声，等念到后面，嘴唇也不动了，啊，慢慢慢慢的就入定了，还有后面还有话呢。还有话呢，那个说法很多，你不要拿捏死一种状态。念咒啊，它就是心念心闻，你关心的是咒语，你照顾的是咒语，你的心思在咒语上。至于用什么形式什么的都没有关系，它根本都不是跟口有什么关系的，不是那种念的，是你的心在照顾咒语。如果你的嘴唇动能够帮助照顾咒语，你就嘴唇动；如果其他的嘴唇不动能够帮助照顾咒语，你就嘴唇不动啊。关键是你的心要照顾咒语，不是那种一定要口念才叫念，不是那种的。你误会了，误会了，甚多误会。我觉得你甚多误会，你心里头的那些问题，你怎么想出来那些问题的？用那种东西去持咒，知道吧？你看你的问题蹦蹦蹦的往外蹦，你的问题怎么蹦出来的？用这个东西去持咒，好吧？嗯，嘴动不动啊，出不出声啊，都是辅助你那个的。打久了很好啊，打久很好，嗯，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，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，我们可以再借机会再趁机的再算一下，今年已经快过去了，那么明年打久还有哪些日子，我们都弄出来，打久是好事儿，是好事儿，嗯。我们今天的没有对外说这个直播的这个，你进来看就看到了，你看不到就算了，现在搞不清楚，所以大家谅解。人不多，你正好有问题，你可以在这说，不怕的。 老师发了一条，老师说老师的答疑题量子量子题，北京的这个师兄啊，不回答啊，不回答。北京师兄的这个，就是谓语的这个不回答，不回答，像这些的具体的，你有事具体的直接找我，在这顶上不回答这个啊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，心驰骤时，速度总是快不了。那就稍微的动动嘴，稍微的动动嘴，那个咒语就快了啊！稍微的动动嘴，咒语就快了。张力，嘴唇微动，稍微的动动，咒语就快了啊！那样是快了，但是影响入定，不影响。你把这个入定啊，你想的入定不是只有一种方式的，你只管念咒，你只管念咒，知道吧？你只管念咒，不考虑入定不入定。入定不是只有一种方式，就是你嘴不动了才可以入定，不是唯一的方式。你就只管念，你不要考虑，你不要考虑速度，不要考虑这个嘴唇动不动，你就只管念，只管念，不知不觉的就入定了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啊。只考虑你持咒，不要考虑速度快和慢，不要考虑嘴张不张，也不要考虑入定不入定，不知不觉的就入定了，是这样的。入定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才可以入定，不是的，它没有窍诀，你深入的用功，不知不觉的。你们在自己家里打坐，如何得到加持？你自己做自己的，你要什么加持呢？马国镇是哪一个呀？马国镇是不是？你是哪里的？你是哪里的？是不是以前就发过问题啊？是不是以前修过药师法的那一个？为什么要加持呢？你为什么要加持呢？没有加持你就修行不了了吗？我觉得没有加持，你还能够自己做，那是难能可贵的。为什么要加持呢？啊，对对对对，你那种药那种什么东西的味儿啊，太浓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要那些呢？那是辜负了佛。你要他加持什么呀？你就自己做，你不管他加持不加持，你就自己做，这多好呢。没有加持你就做不下来了吗？我正要对你说这个，你别以为什么时候都要给你一个加持来哄你。你本来已经是个大人了，你非要装个小孩子样，非要装个小孩子样，要别人哄，要别人伺候你，穿衣、吃饭、睡觉不好。你自己本来可以穿衣、吃饭、睡觉的，你自己要学着自己穿衣、吃饭、睡觉，自己学着自己走路，知道吗？在我们这儿修了心密，按说就不应该再提加持两个字了，你自己就修，不要再提加持两个字，这就是真正的加持。还有一个，我们前面念的，后面那些念的，中间的这些，这哪一个不是在加持啊？还有一个自己在家里打坐加持，难道外面别的地方的就是加持了？你咋想的？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咋想的呢？你还是应该看一下，就是祖师的开示，你应该看一下祖师的开示，祖师的开示有没有说过你这块儿啊？你这种思路是咋来的？请看祖师的开示。也不会是这种思路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多打坐这种思路也会少，也会少。提个加持啊，早都辜负了佛了，早就已经偏离了加持了。这是这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第一轮第三印手有点僵硬，中指指尖靠不到一起， 那我就现在说一下吧，本来可能说这些不一定合适。这个第三印你注意一下，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中指，就是无名指啊，搭在食指那个地方，无名指靠近手掌的那个靠近手掌的那个第一个关节那里，靠近手掌根部的那个关节，无名指的那个关节，尽量呈90度搭在食指上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一点要诀，你听清楚啊。无名指，别在食指上的时候，尽量的是无名指靠近掌根部的第一个指关节那个地方呈90度，然后搭在食指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两个手相合的时候，尽量的用拇指先捏住食指的第一指节线，然后食指对起来，拇指再慢慢的往上对，不是，先食指对起来，然后中指再慢慢的往上对。再说一遍，第二点，第二点就是两个食指。就是，第二点就是呈合掌姿势的时候，两个食指，指尖相抵的时候，然后用两个拇指呢，先捏住两个食指的第一指节线，两个手腕相合，然后剩下来的两个中指呢，再慢慢慢慢的往上移，是这样，那两个中指的指尖就靠了。这个主要是你这个指尖靠不到一起，主要就是在于无名指，无名指要靠近。掌根的第一指节线那个地方，尽量的90度搭在食指上，然后再用中指别过来压住它，它有一个平衡关系。这个事儿啊，你找这个当地的师兄啊，帮你掰扯掰扯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这个结印的时候放松。第三个就是你找谁灌顶呢？你可以跟那个老师视频一下，跟他视频一下啊。这是这一个，这个问题。泉州的问题是：持往生广咒、往生西方净土和中阴，认出此为光明正德法身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怎么都没有想过这个有什么一样不一样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都好，没有什么不一样，行了吧？没有不一样。你怎么会在这儿生出这种比较呢？你是怎么啦？你是想终有啊，还是想往生净土啊？是怎么了？你是觉得往生净土亏了，还是觉得正德法身亏了？你是哪一个亏了？你觉得哪一个亏了？这个师兄们呐，如果有这些问题啊什么的，你接触那些师兄啊，你都问。还有那个老师啊什么的，你也别不好意思，你都问他，他就应该做这些的，就应该问他，你别觉得不好意思，耽误谁谁谁时间了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有听过认出此为光明，就是常寂光净土。我的印象是这样的，大修行人就没有中阴身，就没有中阴身，他直接的就是升西方了，这实际上是好事儿啊，这不是坏事儿啊。往生西方极乐的，他就直接升西方，他根本都不经过中阴身。他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接引他呀。你没看那个《弥陀经》上写的吗？根本都没有说有个中阴的问题呀。这本来是好事儿啊，这本来是好事儿啊。生的时候有生的，生的时候啊有生的能够成就的机会，死的时候有死的时候能成就的机会。但是你生的时候都不把握机会，你总是想着死的时候能把握机会，你活着的时候都没有把握住机会，你凭啥你死了就能把握住机会呀？你现在你都把握不住机会，你凭什么以后就能把握住机会呀？所以说现在好好修行，不应该等到死了以后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。就是说的是，假如说现在错过了，那你以后好好用功还是有机会的。佛法的基本的精神应该一直是这样的，应该一直是这样的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元音老人是有开示过的，就是大修行人，就是还有就是念佛往生西方的，他都不经过中阴，那是好事儿啊，那本来是好事儿啊。听你这么一说，那干脆不要念佛了，我们就等着中阴死位去认去了。死位认不是那么容易认的，少数的人才能认，不是那么容易认的。你以为啊？但是他就这个时候不容易认，其他后面还有机会认。你就光在这等着这个，你何必呢？你念佛去西方，你要说念佛去西方的不是法身成就，人家那西方净土的还不愿意呢。因为你就是往生到西方了，你是一生成伴呢。你一生成伴，跟你立刻成伴，跟你一生成伴，它意思差别不大的。 你要是说就是往生西方的这个比他低，人家西方净土的还不愿意呢，还不愿意呢。人家说你凭什么说我没有证得法身呢？我只要往生到了西方，这个事儿就一生成本，一生补处啊，一生补处啊。你怎么说我证不到法身呢？人家还有意见呢。这是这一个，你看看这样回答你满意不满意？具体的那个死为光明证得法身，这个具体的这个，你再弄出来原文再看看，弄出来原文再看看。其实啊，哪个都好，你不要在这算计这种的了，你别这么算计了。你要是说死为光明证得法身，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法身吗？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法身？你现在不知道，我都担心你死为光明行不行？你是条好汉，现在就告诉我法身在哪儿？这是这个，你现在不知道，你去比较将来的玄妙更没有意义，还不如现在就用功呢。现在用功，你将来不管是活，不管是死，不管是你去西方还是就是中有什么的都不怕。你说呢？现在不知道，你就先考虑现在吧，顾着眼前的，看脚下，别去比较那个去了，还早着呢。除非是你年纪很大了，到时候再说。这是这一个。你都不能绝了往生西方的路。你要这样的话，你要是这个法身能证得长期光净土，所谓光明能证得长期光净土，就等着终有成就。终有成就就是比西方净土好。那些极净土的那些净土宗的都不乐意了。人家经上明明说的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会来接引啊，西方三圣会来接引。不能断了人家的方便，各有各宗有各宗的方便，各宗有各宗的方便。钟玉兰说了这一个心行明理，说的是妙用恒沙尽是圆心，圆心悉处顿证无声，无声实相非眼可见，杳杳冥冥其中有经，是不是什么事不攀缘呢？后面还讲本位不移，岂用万机，不变随缘即无生死，请老师讲讲，我不太懂。你具体的哪里不懂啊？我不觉得你不懂啊，因为你这个人呐，很爱看书。钟玉兰，我都不觉得你哪儿不懂，你哪里不懂啊？妙用恒沙尽是圆心，圆心悉处顿证无声。妙用恒沙，这个妙用恒沙啊，并不是只有一个妙用，所以它叫妙用。妙用就是它用是可以用的，但是你不可以，就是你不可以这个捞摸到它，你捞摸是捞摸不到的，你捞摸是捞摸不到的，所以叫妙用恒沙尽是圆心，它就是因缘和合所现的呀。妙用恒沙都是因缘和合所现的，它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妙用，它不是真的有一个妙用，你别误认为它是真有一个妙用了，不是的，不是真也这那个那个真的有一个妙用，你不这么误认了，你不这么误会了，你不这么误会了，你不就歇下来了，你就不求另不。再另求一个妙用了，你不就歇下来了？你歇下来这个地方顿证无声了，顿证无声了。无声这个地方啊，无声这个地方啊，这是实相。无声这个地方是实相，无声这个地方是实相，它并不是眼能见的，但是它可以证到啊，它可以证到啊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们都是在这交流讨论，你认为真就真嘛，不跟你争。不跟你争，你认为真就真好了，我不跟你争。如果是真的就不叫，你看看妙用一般是这么说的，就是真空妙有，真空妙有，一般是这么说的。他不会说的是真用，他不会说的是真，就是说的是他不会说的是就是妙空真有，一般说的是真空妙有，真空妙有妙。妙就是说它现上是有的，它相上是存在的。你不能说它没有，它相上是存在的，但是是没有实质的自信，你捞摸不到它。其中有经，其中有经就是你也不能说它没有的意思。就像是这个，我再给你打字啊，其中有经，这个傅大士不是有说过一首诗吗？你那个水呀，你尝起来明明是咸的，但是你看不着它的盐，这个颜色你能看到它各种各样的颜色，但是那颜色的那里头其中的那种的成分，那个交青，你找不到它。水里盐味，色里交青嘛。钟玉兰，你看看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 你要让我在这儿给你大篇幅的解释，我也不是那种大篇幅的解释。你看我说的这个八个字儿，能不能解释那个其中的那个经？经这个东西，你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没有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其人天性薄者，平居不知孝友者，纵使天资聪颖，即肯用功，此生必不能成就。即使能显法身，也绝难启用。般若一开，业力随之而至，必吃苦磨练。不发大悲心度众生者，绝难成就。此则人之难也。天性薄是指品行差吗？为什么般若一开，业力随之呢？这段话是哪儿的？我得看一下。你稍等，我搜一下啊。业力随之，我看一下啊，般若一开，业力随之。稍等，我搜一搜看看。般若一开，业力随之啊，随之而至。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哎，现在搜索这东西咋都搜索不上了？这个是出自《印心语录》吧？看样子是出自《印心语录》。印心语录，我看看啊。初学人亦先令究心之相貌，何者是心？彼之欲言，则根基越坚。彼先令仍是虚妇，如人天性不知孝友者，纵使天资极聪颖，极肯用功，此生必不能成就，绝难启用。般若一开，必吃苦磨练。般若一开，必吃苦磨练，不发大悲心，此则人之难也。修行人，第一考其天性，第二观其福相，第三察其灵性，第四看其环境与因缘，方可觉其成就之大小。外此者，不过种善根而已。今生希望即微，然悔然痛改而肯补过者，尚需作有相功德以为福，否则难胜其业力也。啊。你，我觉得把这一段啊跟下一段联系起来就好多了，联系起来就好多了。还有，我再看看第三段啊，再看看第三段。有人云：“自感孤寂，不知孤则有之，寂则畏也。能修道寂，便自不孤。倘真见寂静、寂灭之相，则无处不怡然自得。宇宙一切皆备于我，又何孤寂之有？”好，这三段搁在一块说非常好。这三段搁在一块说非常好。首先，先看看这个天性薄者。是什么样的天性薄者？我首先一看，我都觉得我是天性薄者，我好像就是对那些东西、人情之类的比较冷淡。虽然人情冷淡，但是看看后面有一句儿：“该孝的孝，朋友有难的该帮的帮。”啊，就是说是这个“不知孝友者”，友就是说的，跟别人能够友好相处；孝就是说的，你该尽的义务要尽。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就是你就这么说吧，我们说佛法啊，一般说的是有四重恩呐、啊。对吧？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那个佛四重恩就是啊，父恩、母恩、师恩、佛恩、国土恩，对不对啊？这些都是恩啊，你不能够就是只有佛恩没有别的。你没有这个父母之恩的话，没有这个身你怎么去修呢？没有这个国土让你待，让你无处安身，你怎么去修呢？没有师长去教育你，去相辅助你，你怎么修呢？所以说他有四重恩呐、啊，有四重恩呐、啊，这个就有点类似于上报四重恩，就是说你这个要尽基本的情义，你不能就是不知好歹，没有孝顺，没有情义，就是翻脸不认人，你就这样的人呐、啊，你就是说的你就是根性好，你就是悟性好，就是很聪明，那将来也起不了什么用。将来也起不了什么，因为什么？简单来说，你这个人太自私自利了。你本来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你本来就是一个就是白眼狼，那怎么能行呢？那你就是说的是，纵然有所悟处，将来你也不可能有大用处。这是第一个，即肯用功，此生必不能成就。这是说这一个， 即使能显法身，绝难启用。般若一开，业力随之而至。般若一开，业力随之而至，就是到时候的话，他的磨难就来了呀。那个磨难啊什么的，到时候的话就来了。你到时候就发现了，你觉得你开悟了，你发现你开悟没什么用，你开悟没什么用，到时候就会发现了，就会发现了。般若一开，业力随之而来，就是你当时你本来的时候吧，你没有开般若的时候，你还就是说的是规矩一点，你虽然没有孝敬之心，你虽然没有这个情义之心，你虽然就是在人情上你就是做人很差，但是呢，你还就是说的是还规矩点，因为你那时候还有很多的挂碍。你现在般若一开，你连挂碍也没有了，你做事更狂妄了，你做事更狂妄了，那你的业力就更来了。这是说的是这一个，我觉得是说这一个，他这个天性薄凉者是指的是这一个，就是说世间的这个事儿啊，我们经常说情生至格，但是虽然情生至格，还有另外一句呢，对家人，对于你周围的人应该怎么办呢？那还有义呢，你生活在一块儿还有义啊，你有就是帮助他的义务，你有互相扶持的义务啊，你是有这个义务的。我们不能有情，但是我们也要有义的。其实很多就是这些时候的义促使着我们来学的呀。通过这些恩情的这些就是缠缚这些困扰，所以我们才来学的呀。这是这一个，这是这一个。另外一个是般若业力随之而至，业力随之就是说他狂了，他狂了那事儿就更麻烦了。他本来他就不怎么样，原来还小心翼翼一点，现在小心翼翼也没有了。你等着吧，麻烦事儿多了。不发大悲心，怎么样发大悲心度众生啊？发大悲心度众生这个地方啊，我理解是这样的，发大悲心度众生这个地方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就是实际上，当然了，食物众生可灭度，肯定是这样的。但是实际上的话来说的话，六祖坛经里面写的比较多，你看看六祖坛经里怎么说的？对于一般人，一般都是谦让的，一般人都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的话，都是谦让。对于一般的人呢、啊、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就是谦让，他不了解佛法，他刚了解佛法，对于他多一些谦让为好，多一些谦让为好。对于世间的人也是这样的，也是这样的。所以二祖让咱看这个论语，因为一般的人他就比较刚强，他虽然表面上客气，心里头对你正在掂量，这个时候不妨谦让一些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禅宗祖师还经常说另外一个呢，做牛做马呀，做牛做马呀，做牛做马。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是这个发，就是业力随之而至，必吃苦磨练。不发大悲心度众生者，绝难成就。就是在这里头，你要就是磨练，不可以就是有的时候随着自己的性子来，不是那样的，要根据他的情况来，不是根据你的性子来，根据他的情况，不是根据你的性子，在这个中间慢慢的就磨去了。这是这一个。后面呢，我看看你还有什么问题。第一，考其天性；第二，观其福相；第三，察其性灵；第四，看其环境与因缘，方可决定成就之大小。哎呀，成就之大小，它也是因缘，也是因缘。在这一块，当然我们没有二祖的这个能力。就这么说吧，虽然是善根，今生希望极微，那也是善根呐、啊。善根总是好的，总是好的。我觉得天性薄是指人品差，天性薄是指的人品差。你看看，因为他后面接了一句平居不知孝友者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们修心中心啊，该尽的义务要尽，并没有让你不尽呢、啊、看看还有什么问题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。二祖的说的这一段二祖说话可细致可圆了。前一段说的是天性薄凉不知孝友，这不行。第二个说要考察他这个人呢，将来会不会圆融，就在第一个基础上又说了一下啊。但是呢，你虽然有这些毛病，你能够忏悔，你能够痛改，你能够补过啊，你就是说的去补救他，那也很好。这不是就是邵东方说的白眼狼吗？虽然是白眼狼，他能忏悔改过，用有相的功德作为福，那也是很好的。这是第二点。 啊，第二点就是也不怕，也不怕。第三点又说了，你别以为就是一直的较着劲儿的去跟人家去弄那个情啊，弄那个义啊，去尽那些义务就行了。就是不是要跟别人一直掺和的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啊，保持自己的独立。这就是他不保持独立性，他就是说的是他总觉得跟别人在一块儿才行，跟别人不在一块儿，他感到孤寂了，他感到孤寂了。实际上不跟别人在一块儿也不孤寂。跟别人在一块儿也不那个什么，也不觉得热闹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。这个第三段就是对前两段的一个补充。你也不是上杆子热络着，一定要去那个做，这些都是缘分，有这个缘，有这个因缘，你处在这个因缘下，你就这么做；没有这个因缘，咱们也不攀缘。所以说，你自己要是没有这个因缘，剩你一个人孤家寡人了，也没有什么可孤寂的，也没有什么可孤寂的。这三段就很圆融。你就不行，你就不行，你到底是哪个不行呢？你是属于那个一个人感到孤寂的，还是没有，就是说一个人感到孤寂，非要找伴儿的，还是伴儿让你很痛苦的，还是两个都有啊？我看你是两个都有，一个人待着又害怕感到孤单，跟别人在一块儿又烦恼重重，你说你这是闹哪样呢？活该你自己找的。应该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，自己待着也很开心，跟别人在这一块待着也很开心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应该是这就是修行啊，这就是修行啊。所以说白了之后，不怨别人，是你自己别扭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要再怨天怨地了，你不要再怨天怨地怨人了，是你自己是个别扭人儿，你自己是个拧巴人儿。你这样活也拧巴，你那样活也拧巴，你自己是个拧巴人儿，你不要对，你就外面的环境你就凑合着吧，你别跟他再去弄了。你怼天怼地怼环境，你都不知道怼怼你自己，就你自己是个拧巴人，你好好的先修你自己，别的先凑合就行了。哎呀，你这一口气上不来，无论如何，将来是你自己走，你就修你自己吧。把你自己修好了，你跟别人在一块儿也可以，不跟别人在一块儿也可以。精神上啊，就是说，按照现在的语言，精神上要自立，精神上要独立，知道吧？精神上要独立。那你说是不是你自个儿的问题啊？你一个人待着别扭，你跟别人在一块儿待着，你又嫌别人别扭；你一个人待着，你又受不了，那肯定是你自个儿的问题啊！说明你哪哪都不满意，哪哪都拧巴。你的这个拧巴跟环境是没有关系的，你别以为改变了某种环境，环境变了某一种条件，你就没事了，你就没有忧愁烦恼了。不是的，那是你的痴心妄想，你自己的心智不安，你环境再改变也没有用。算了，我这说起来像心灵鸡汤了，我都觉得是。哎呀，宝宝啊，你多打坐吧，你元旦的时候你多打坐。有事儿，咱们既然是佛教徒，咱有事儿咱不求别人，咱对外面也不攀缘，你就是自己好好的修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实在心不安，你多给佛磕头烧香，好吧？你多给佛磕个头也好，尽量的不去到外头去攀缘，就这样，不要折腾人。你有事儿，你多折腾佛，好不好？拜拜佛，磕个头，烧烧香也好，能多打坐当然最好。实在不行就这么办。咱既然是佛教徒，咱最起码咱这么办，好吧？应该讲，你给他讲，你给他讲，你给他讲，你在上面慢慢的打给他。自信这个事儿啊，你就是说的是你有好修一个法，你甚至于你就是说的是刚才说的磕头烧香这个，他也没在自信之外，他也没有在自信之外，不是说的就离开了自信，不是那样的。当然了，你修最终的结果是要独立的，是要独立的，你是应该独立的。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，没到那个程度，尽量少折腾别人，好吧？没折腾别人，行啊，没折腾别人就别不去跟别人去怄那种气，你就在你身上好好的，就是在你自己身上好好的下功夫，别的先凑合着，没少折腾。延续啊，你应该看什么吧？你应该看《终有旧度》，元婴老人的那个《终有成就秘籍》。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中有是药这两个版本，都是讲中有的。元婴老人讲中有那一段啊，对于人生的劝慰，你应该看看那一段，非常非常的通俗，你看看你就知道了。你在这些小的这些什么什么的，到生死跟前，这些都不是什么。 就在这患得患失的，真的是，嗯，或者多看看老人的开示吧，多翻翻老人的开示吧。我也不善于这么讲，就刚才那个人说的，你应该讲字形，我不行，嗯，你给他讲，你给他敲，慢慢打字给他打，嗯，我查查你这个人的情况，我可能知道你这个人，我看看你这个人的什么情况啊？我们不是有回向吗？我记着，我们有回向，我们回向说的是啥呀？这个潍坊的这个师兄。我们的回向说的是啥呀？愿此生速速入定，成佛救度众生，不求余果吗？我们回向是这么说的吗？
那怎么能理？怎么理解？怎么说？
我看看你，我刚才找到了，我找到了咱俩的微信通信，我看看你大概是什么情况。你这个，你是要什么东西啊？你是要什么东西啊？要是想求四禅八定，那不是心中心的修法，你可以自己再去练。你去找一找吧，那些内观啊什么的，它可能是不是容易入定啊？你找找别的那些入定的，它入定的这些法不太容易找得到，因为它要与世隔绝，它要到深山里面去，而且它要经常的修习，长时间的修习，越长时间的修习越容易入定。你要想找那些法，你去那边啊，咱们不是这种啊，咱们是遇事不惑是大定啊。你都不管怎么样，你千座都完成了，这怎么不是定啊？我认为这就是定啊。3年风风雨雨，你都把千座，你每天都做了，这难道不是定吗？你想怎么着啊？你想折腾什么？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说的是，不是你那种感觉，就不想跟你这么说，因为你就是好像是在求个入定，不想跟你说。但是实际上啊，你是感觉没有入过定，咋可能没有入过定啊？都入过定，入定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？入定最大的感觉就是不知道自己入定了。你有一个感觉在，你就入不了定，知道吧？入定就不是感觉出来的，入定就是不知不觉的，不知道了。入定没有什么玄妙的，出来了才，哎呀，我刚才干什么呢？一看手印没倒，哎，我还在这打坐呢，继续持咒吧。入定就是这样的，不知不觉的出了定才知道。你看看啊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哎呀，本来这个跟修行啊，跟没有关系的，我们在这儿就是说这些话都应该挨打的，哎，在禅宗那儿都应该挨打的。为什么说这些事耽误明心见性？这些都是闲家具，本来都该挨打的。但是是修行的经历，我就跟你说说。你比如说，举个例子吧，举个例子吧。我们都说虚云老和尚很厉害，虚云老和尚他入定了3个月，对不对？说虚云老和尚很厉害，你忘了他入定之前干什么了？他把芋头放在锅里煮芋头去了。一个出家人，一个修行人，等到芋头发毛了，他才发现他故意让芋头发的毛吗？他不知道。他把芋头放到锅里头，他打一会儿坐，一口气过了3个月，再掀锅盖，芋头长毛了。一看，哎呦，时间过去3个月了。他不小心的，他不是故意让芋头坏的，不是故意要浪费粮食，不是故意让芋头长毛的，知道吗？入定就是这样式儿的，不知不觉的，出了定才知道，他不是故意让芋头长毛的。你还在这一定要故意找个什么东西，你修外道也可以的，你去故意去弄。但是那个外道的入定跟我们的这个不管任何形式的用功的入定，它都是不知不觉的才能入深定，它不是有一个意念，有一个意念对于外道来讲也是入不了定的。入定其实一点也不玄妙，出了才知道的，没啥玄妙，你别把它认为是玄妙的事儿。看看还有什么？王金平，我这么说行吗？你看你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？谁跟你说了入了定了？谁跟你说了？然后见着啥啥啥了？谁跟你说了是吗？还是咋的了？那是生灭法呀，那是生灭法呀。这些东西啊，就是这个延续啊，你不知道这个人间啊，你怎么样走都没有出路的，你不清楚，你还是比较愚昧，你不知道怎样走就没有出路，你总想另外的换一种什么方式能够有个出路，没有出路的，只有明心见性是唯一的出路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吧？ 这个佛呀，他没事儿，不会给我们搭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东西，影响我们幸福生活，不会的，他不会这样的，他干嘛为难我们，让你好好的修，影响我们的幸福生活，是这个东西才能够解决一切的烦恼跟疑惑，这个东西是根本，就是明心见性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你那些啊，那些细节啊，人生啊，这些细节什么东西都放下，你先把这个根本抓住，这个根本这个地方解决了，其他的东西就迎刃而解了。你这个的根本的东西你不知道，你在那儿追风逐浪，你永远都没有一个出路的，没有一个出路的。佛不是故意为难我们，他早就看出来了，我们自己看不到。你叫宝宝，嗯，对对对，啊，能锁双亡也是定了，能锁双亡那个时候没有定和不定，能锁双亡没有定，能锁双亡这个地方。从哪看到的是定啊？你找一下依据，找一下依据。你好好的用功啊，这个定自然在里面。你好好的用功，这个定自然在里面。你就别说我们修心中心的了，你学佛法的人，你看你知道的定也很多了。其次的外道那些定都更多了，四禅八定，他修到最高的可以到飞想飞飞想出天，他定到那个飞想飞飞想出天，他好多劫呢，好多劫呢，在那个定里头啊，好多劫呢。但是他一出定，他恼恨了。哎呀，我以为没有东西呢，一看还有这么多东西，嗔恨心大起啊，所以往下堕了。这是外道的。还有一个，你看世间人呐，世间人他用功用到一定的程度，他也定。不是有一个画家画马吗？他想着想着想着，别人一进到他屋里头，看到那床上有一匹马，他自己都入定了呀。世间人用功用到什么程度的时候，他也会入定的。不知不觉的时候，用功深了，也会入定的。只要用功深了，都有定。所以这个定啊，这个定，你看看元音老人说的，这个定还有正定跟邪定之分呢。你执着这个定，你追求这个定向，你去玩这个东西，那就是邪定了，那就是邪定了，那不好啊，邪啊，邪门歪道的邪。老人说过这个邪定的事儿，无出无入的大定。你说的这个无出无入的大定，就说的是另外一种了。能锁双亡也是定，你说的是定慧等持的这个了，是定慧等持的这个无出无入的大定，这个是究竟意义上的了。对，就是让你当一个真正的宝宝，这句话说得好。你看，你这其实啊，让你当一回真正的宝宝是哄你呢，让你知道你自己有多么的垃圾，你知道吧？你还什么宝宝呢？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垃圾。赵孟俯画马，对对对。真正的宝宝是啥样？真正的宝宝都是遍地是垃圾，其中你延续最是一个垃圾，就是这样的。前世为知顿失，兴来美爱写全齐，何妨窗内窥如马，正是全身李许时。这是宋赵孟俯的呀。知顿失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是画师，画师。兴来美爱写全齐，这个全齐又是指什么呢？何妨窗内窥如马，正是全身李许时。这是送这个赵孟俯想那个马的时候变成马送这个事儿的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还有什么问题？千座有什么问题？百座有什么问题？看那个祖师的开示哪一点觉得有疑问？看佛经啊，看禅宗啊，哪一点觉得有疑问，拿不准的，都可以在这说说。你多看一看这个安徽延续，你多看看元音老人写的那个《略论明心见性》那一篇文章。我还建议你看元音老人的《闭言录》，元音老人讲的《闭言录》可有意思了，比人世间这些事儿有意思多了，你看看你就知道了。比武打小说还好看。王金平还有什么问题？还有什么问题？其实千座完成啊，不仅感觉到从来没有入过定，千座完成就是一忽悠都过去了。你就是真的去捞吗？那个感觉你也捞不到，就好像没修一样就过去了。时间过得可快了，岂止是没感觉入过定啊？就像风一下子一吹，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因为它本来也没有时间相，你知道吧？ 管什么千座，打他1万座。明星减刑，才是目标，不是千金，不是千座啊，不是千座。他是说的，他是在那说的。千座过后的人，他起的闲心思多，他只是说一说。你让他打1万座，他死也不会打1万座。他也懒得去管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，元婴老人讲解的《碧岩录》非常好玩的，应该看一看啊，非常好玩的，是该转移一下你这。对对对对，你知道是无聊的屁事就很难得了，去看看吧。元婴老人讲的那个《碧岩录》是有讲过，很好的。第一则是达摩岿然无胜，你去看看，可好了。还有那个视频呢，还有视频，视频也特好玩儿，视频可好玩了。通宗通教啊，你注意看啊，通宗通教这个事儿啊，他都是一般不会说通教通宗，他一般说通宗通教，宗这个地方先透彻，再说通教，再说通教。你看我不知道这么说合适不合适。我要是说的不合适，你别听我的，那咱们就不就是在一块儿不好说了。我说的不一定合适不合适，你要觉得我说的合适，你再听我的。你看看那个，我记得好像是尾山养山这里吧，好像是哪一个禅师啊？他在那儿看经呢，那徒弟就说了：“那师傅啊，你都不让我们在这看经，你为什么看经啊？”也就是说，在真正修行的时候，修行到最关键、最关键的时候，连经都不许看的，都不许看的。因为啥呢？师傅说的是你们看经，经也是祸害，连经也不许看。那小徒弟就不服气了，说：“你不让我们看经，你凭什么看经啊？”那师傅就说了：“你看经是祸害，我看经是遮眼，我是闲的遮眼睛，我是用经书来干什么？遮我的眼睛的，遮我的眼睛的。我要是不遮我的眼睛，我就看着你，咱两个大眼瞪小眼，烦死了。所以我的也得拿一本书挡我的眼睛。你一看哦，我在看书，你就不来烦我了。我看书以图遮眼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公案，你应该看一下，你应该看一下。通宗通教最关键的还是宗这个地方要透彻。我不知道罗他你的修行情况。”心中心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先把这个地方弄透彻，别的都好办了。别的地方不光是通窍的事儿，你比如说还有就是其他方面也慢慢的也会圆融，就是事儿上啊什么的理上啊，慢慢的它就圆融了。其中的一个圆融的方面就包括通窍，那个时候再说啊，那个时候再说。但是最关键的是通宗，通宗有点像啥呢？通宗有点像咱老师以前经常说的那个比喻啊，就是你开车就是说的是你先学会开车。哪怕你驾驶员手册并没有完全的都看到，并没有完全的都背会，并没有完全的都会给别人讲，但是你起码给你个车，你上手能开了，这就是通宗。先弄这一块最干脆利落，要不然的话，其他方面的话，你再去考虑那些东西，到时候手忙脚乱。你先把车学会了，先通宗，通宗了，其他的都好说了。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一样，先通宗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把别的东西全都扔开它，全都扔开。后面的那个通窍，那个通窍，那那是就是那个就是就是像所谓的是厚德智啊，就是这一类的。那禅师说的可难听了，我看经书是用来遮眼睛的，你以为我在看看经书啊？就这样式的，而那个窍慢慢的就通了。怎么圆融？圆融就是这么说吧，那一些想不通的东西，自己能够解释清楚了，能够想通了，串联不起来的能够串联了啊，这就是圆融了。通宗不是通各种宗派，通宗是通佛法的宗旨，这叫通宗。佛法的宗旨，这叫通宗。楞伽经里啊，不是有一句说法吗？楞伽经里有一句话，另外还有一句话。我不会打，我打到那个心密之家的那个大群里了。宗为修行者，对，明心见性就是通宗，是的。后面那一句叫"说者受同盟"。宗
为修行者，说者受同盟，就是宗啊，宗这个事儿啊，只有你自己亲证。只有你自己亲证，其他的这些语言啊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些教，这些语言它是各有各的方便，它是各有各的方便，所以叫叫说者受同盟，宗为修行者，说者受同盟，这就是说宗和教的关系。所有的教的那些言说它是方便，它这些方便都是引你亲证的，你亲证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宗，那个最究竟的那个宗旨，那个叫做宗，它这个宗是指宗旨。佛法的宗旨就是我们禅宗说的是如何是佛那个祖师西来意啊，如何是这个佛法的这个涤涤意啊，祖佛法的涤涤意啊，涤涤意就是最究竟最究竟的意。宗为修行者，说者受同盟。
这个楞伽经里这两句话是搁一块儿说的，搁一块儿说的，这就是说宗和教他们之间的关系。这个地方并不是说禅宗和教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修行的时候，你可以通过禅宗的修行方法去通宗，你也可以通过教下的方法去通宗，都可以的。教下通宗就是最后会大开圆解，那个也是通宗。对，宗为修行者，说者受同盟，这两个是在一块的。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。我讲这个干啥？你老是让我讲，这地方说的多通俗啊，你还让我讲啥讲啊？你老是让我讲的，你让我讲个什么啊？你让我有个东西可讲啊，你就是我看了咱两个的微信，我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前的了，我刚才看了你这个名字，我就翻了一下咱两个的微信，你说的是平安夜，你说的是你喜欢看禅宗，我翻了一下咱两个的微信通信，你说过你喜欢看禅宗，你喜欢看公案，你喜欢看公案，你喜欢看公案呢？公案这个东西啊，就没有一个解释，没有一个你心里头有个东西，你看公案就容易碰壁。山是山，水是水，这个东西你还要解释啊？没啥可解释的，而且这个东西已经跟你说的都很落草了，你还要他解释啥？你可以说说具体的，你哪有疑惑？咱是修行人，你就直接的说疑惑。咱能够再见、再交流的机会都不知道是有没有了。你直接说啊，你哪一点有疑惑，你说嘛。你别让我给你讲，我没啥讲的。嗯，这个地方你要非要说的话，他是说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凡夫的时候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。后面的时候修行了，就是这个时候的话，这些东西都不可见，不能见。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这是说修行做功夫的时候，做功夫这做到后面，见山还是山，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说修行的这个路程的，修行的中间的时候，不就是告诉你吗？不要着相，不要着相，那不就是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吗？就是以后咋交流？我应该有你的微信，我看一下，你叫杨赤宇，我记着我是有你的微信的。啊，没有。啊 ,13801,13502866878, 你记下这个号码 ,13502866878, 你记一下，你记一下。记一下，到时候搜搜就行了。心外之山水，心外无山水，山水一体圆融。没有这么考虑过，我并不觉得是你这个意思，我并不觉得是你这个意思，你哪出来一个心啊？哪出来一个心啊？孙天明，你修心中心了吗？修心中心了吗？没有修心中心也不是坏事啊，我们在这聊天呢，没有修心中心也不是坏事，你可能更有别处的见解值得我学习呢。哦，好好好，很好很好啊，你修佛法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所谓见山是山啊，见水是水，既非见山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是名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好吧。你这个第二点不对，王邦彦，你说的不对，应该是所谓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既非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这就是说的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。然后第三个应该是既非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是名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你在打酒群里去找我，我在打酒群，你也在打酒群。啊，你出来了，出来了。
13502688888，好吧，不说了，不说了啊。
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还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问题直说。那个王金平，你还有啥事儿？你除了想要点不同一般的定，你还有啥事儿吗？你还有啥事儿啊，王金平？大家修行上还有什么？钟玉兰，你还有什么？还有哪一点你对哪一点不明白的什么的，都可以在这交流讨论。还有在签作中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还碰到什么困难了？还有什么顾虑呀？对于佛经，对于禅宗，对于祖师开示，还有哪一点有疑问，有顾虑，有拿不准的地方？欢迎交流啊！除了我之外，别人的师兄这不是吗？这还有孙天明啊，等等等等这些，他们都在发表意见，大家都各自发表意见，共交流参考。你的手机不太好使，下一步直接找你。我的意思是你最好不要找我，你还能有什么事儿呢？我是这个意思，哈哈哈哈。我不是说的是你找我我嫌烦，我的意思是你能有啥事儿？你都签错过了，你还能有啥事儿？你知道不知道你啥事儿都是自己在找事儿啊？当然你什么时候找我都欢迎，都欢迎。嗯，我看看你这儿还有个啥事儿。我看你是闲的了，我看你是闲的了，突然就一灵光一乍，想想，哎呦，我签作怎么没入定啊？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了，吃饱了撑的，闲的了，闲出来的问题。你签作都没有打过，还说什么入定不入定啊？你说呢？吃饱了撑的，他是。什么时候都不要在意这个，就是舍不得这种的情生智隔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只要你发心求解脱，真心想修行，碰到问题到时候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，你放心，你们不要担心害怕。我也不厉害，我现在也是吃饱了撑的，吃饱了撑的在这聊聊嘛。今天晚上不是神马答疑嘛，吃饱了撑的在这神马一下。不管签作不代表着不做呀，我们的这个是有经典依据的，我们的这个经典依据是佛心经啊，佛心经上佛说的很清楚，就是这个时候就末法时代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，愚不能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心中心的手印的第四印是如来母印，说到这个印的时候佛是这么说的，我从此印生，更不从别处生，就是我就是靠着第四印才成就的，我不是从其他印成就的。你心态上你可以不管，但是在我们心中心的这个修法上，这个方便是不可扔的，不是那么轻易能扔的，你做完了它再扔也来得及啊。什么叫做一语道破呀？什么叫做一语道破呀？什么破啊？你有什么东西可破呀？你别弄这些词儿，别弄这些词儿，什么一语道破啊？从来没打过坐，好吧好吧，那我也没有说过，你既然从来没有打过坐，那我也没有说过什么啊。你有什么还是不妨交流，过千坐了还要入定。他想要入定，他想要这个，他就自己去修入定的法去吧，不能给下一个死规定，你知道吧，王邦彦，不能给下一个死规定，过千座要这个不对了，过千座要那个不对了，过千座他想要什么他自己痛痛快快的去要，他也不要跟我们讲，他也不要别别扭扭的，我到底是要啊我不要啊，在那扭扭捏捏的，他想要求那种定，他自己去找那种修定的法门去，他想尝试啥他都可以去尝试尝试，也没关系，别定死喽。冬天到了，有空还是多打坐，包括自己打七啊一类的，包括元旦啊放假用功啊什么的，还是多用用功，多打打坐。心中心法跟别的法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咒语跟手印。你也好的什么想入定很简单，一坐四个小时以上。杨赤羽应该是过了千座了，我记得是。不是对你说，主要是对千座内的，千座内的人啊，你别以为哎呀我这个事情我不是打坐的问题，我现在就碰到过这样的师兄，他说他的问题不是打坐的问题， 他说他的问题不是打坐，好像一听祖师的开示，一听谁的开示什么的，他就感到很受用，很受用。他觉得他不是打坐的问题，你不是打坐的事儿，你怎么能够听着别人的这些就是究竟义的开示，你就能够受用呢？还是你打坐的问题？还有一个，你不能听人家的东西，你就受用了，离开了他的东西，你那个受用还在吗？还是要你自己亲证，还是要你自己转身，你不能总是听着这个东西不放手，那也不对。要你自己转身，要你自己亲政才行，不能总拿着手里的拐杖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，都可以在这说。包括看哪个地方看得有疑惑，祖师开示啊，佛经啊，禅宗啊。你私聊给我也可以，你还有哪个地方拿不准的，私聊给我也可以。杨赤宇啊，你不爱看书本来不是一个过，不是一个错误啊。你不爱看书，我并不认为是一个错误。但是你偏偏的，你平白无故的抛出来这句话，我很怀疑你还是心头未悄然，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一点点疑惑，什么东西没解决啊？要不然你抛出来这句话干啥？你想让我说什么呀？你想让我说你要看书，还是说你不看书也行的？你是不是心里还有哪个地方拿不准，有点疑惑，还是怎么着啊？你爱看书就看书，你不爱看书就不看书，这有啥呀？我是觉得你是不是哪个地方还有点隐隐的，有点不太有把握？我这个人呐、啊，疑心很重的，我动不动就起疑情啊，你不知道？你为什么要跟我表白？你不爱看书呢？你几个意思啊？我看着我很怀疑，你不爱看书就不看嘛。那你别有尾巴，我怎么抓就抓不住了。你觉得你哪一点还有欠缺是吗？这个北京的师兄，你是觉得你哪一点还有欠缺？你还欠什么？本本上的能看明白点的，就是不会用自己的话去说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我对你猜的呀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句话一说出来，就有很大的问题，有很大的问题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完全不对，本本上的东西能够看明白点了，看明白点了的人，他不会是这么说的，他不会这么说的。他说那个根本都没有个本本儿，就是元音老人说略论明心见性，他说元音老人根本就没有开过口，不像你似的，一上来就说，哎呀，道理我都懂。不对不对，你这个东西你还是执着在一个理上。王金平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棋，你还是执着在一个理上，你还是执着在你明白了点什么，你懂得点什么了，你在这一块你一定心里头有所挂碍，有所隔碍，就是有所收获，你这个收获你扔不开不行啊，你扔不开的话耽误你呀、啊，一叶障目空花乱坠。你明白了什么呀？你看明白了什么呀？我倒想问问你。看明白了什么呀？没有打过七。那你签座已经过了有多长时间了？2021年过的吧，2021年过的吧。什么时候能够扔开这个明白呀？什么时候能够扔开这个明白？那才叫明白。你怎么能够一开口就跟我汇报你本上看明白了呢？我一看就不认为你是真明白的。刚过。刚过还是应该打打，你在当地找找啊什么的，你还是应该打一打，还是应该趁热打铁打一打。什么时候能够把那个明白扔了啊？你都不知道那些祖师大德跟你就不一样，祖师大德是这么说话的：老僧不在明白里，他看到明白两个字，他蹦得远远的，蹦得离那个明白就是8丈远，因为他知道明白是个祸害，知见立知即无明之本啊，即无明本啊。他根本都不会在这立一个知道，根本都不会在这立一个明白。像你似的傻了吧唧一开口，我看明白了，你都不知道这个明白是个大祸害。你看那个赵州一上来先说我不在明白里啊，我可不是那个明白啊，我可没有明白过啊，我没有明白啊，我没有明白。你看你上来一汇报，先要一个明，先说你明白了，你看看你看看，这个明白就祸害了。你不要这个明白，你缺什么了？
不要这个明白，你缺什么了？就要这个明白，弄得自己难为的很，别别扭扭的。不要这个明白，你缺什么了？不一定要私聊我，他自己那个，没有没有，湖南没有，不要私聊我，不要私聊我，不用私聊这个情况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他都说了去湖南太远了，你就是这个地方呢，要不然的话，你接着你还有这个明白在，还有这个了了分明的影子在，那你就继续打磨吧。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这个事儿还有粘着，还有粘稠，它这个就是粘连的这个东西啊，就可能以后要慢慢的去除了，不是那么快了，有可能再粘连好多年都有可能。就是到底是明白了还是没有明白呀？到底是有修有证还是无修无证啊？到底是需要关照还是不需要关照？到底应该用功还是不应该用功？后面的那些粘着的东西就来了。这个事让你以后你就打完了签做以后，可能还需要再磨，磨个3年半五载的，磨个10年20年的也有可能了。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，骨头我经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骨头断了。砍剁剁剁这个肉，剁这个肉，一刀下去，这个骨头是断了，但是连着筋带着皮，这个筋和皮还在，筋和皮都还在呢，就那么粘连着，就这样做完了前座，不利落，都不担心离明心见性更远，对呀，瞎操心，瞎操心。也许是我们都太心急了，也许我们误会你了，王金平。也许你那儿没有事儿，你给我说说，你本本上能看明白点儿，明白点儿什么了？明白点儿什么了？我听听，你明白点儿什么了？也许是我们的判断错误了，你说说你明白点儿什么了？你说现在感觉本本上的能看明白点儿了，明白点儿什么了？我听听。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？已经过了5分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？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？没有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下课吧，好的，好的。各位师兄再见。